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大家好，我是黑糖。节目今天来到了第24集了齁。过去呢，我们也访谈过非常多优秀的电影人，其中有好几个呢，都是当年我在大学念电影系的同班同学。那30年过去了，看到大家毕业后呢，到现在都继续在电影创作的领域里面耕耘，而且齁，发光发热，实在非常佩服。今天呢，同样也是黑糖电影同学会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电影人的位单元要邀请到以电影哈永嘉，然后呢成为台湾第一位拿到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的女导演，而且还是原住民导演的陈洁瑶。她呢在都市长大呢，到最后呢才30岁之后开始走到部落，而且拍出一部又一部用原住民文化而且非常有底蕴的故事。他的作品不只展现原住民文化的丰富面貌，而且呢也用非常细腻的叙事方式来讨论原住民家庭还有族群里头的认同议题。今天呢也要请我的同班同学陈洁瑶导演顺便聊聊他最新的短片作品《男孩奇幻夜》，他怎么透过影像创作让台湾的山林跟族群的记忆要上国际舞台。节目最后声音的位单元，我们要来介绍导演呢哈永嘉的电影歌曲《烤火的房》。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那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也是我的同学陈洁瑶导演。洁瑶，
鲁嘎达瓜啦，拉鲁姆嘎拉哈美波，大家好，我是陈洁瑶导演。我刚用祖语跟中文一起跟大家问候，对。
果然身负着推广原住民文化，而且把握了每一刻。那无论如何，好久不见的同学。
那对，我觉得应该讲30年的，让我觉得，这样感觉。
我们都还很年轻的感觉，没想到30年。有啦，进大学1994到现在，
你有全部都讲得那么巨细靡遗？
不会，你的资料维基百科都有，所以也不用这个太介意的。
好啦，
但我觉得很棒了，因为大家的确都发光发热了这样子。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洁瑶哈，那她是宜兰南澳的泰雅族人，也是台湾第一位原住民，而且是电影女导演哈。投身在影视工作非常多年，那大家都知道，她其实就是以她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原住民题材为他主要的创作的内容。2016年只要我长大了这部作品获得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剧情片大奖。那在2022年的哈永嘉呢，除了拿到了剧情片的入围之外，也获得了导演奖。哇，这个殊荣，我那时候看了真的替你高兴啊，
谢谢。
因为台湾女导演你是第一个拿到这个奖哦，真的很棒，很厉害，很有代表性。那她今年有一部短片哦，《男孩奇幻夜》。那因为跟你认识这么久了，我第一个想问你是，你觉得得到金马奖之后，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影响，我觉得因为拿到那个奖，那不是终点。我只是觉得我每一次都觉得每一步就只有更难而已。对，所以就会又兴奋又紧张，因为就是会觉得下一步就是会更难。对，所以就抱着平常心，然后就是继续创作这样子。对，
这个更难是指什么？你在创作的形式或内容，还是说得奖？
应该说你每一步，像第一步然后到第二步，就是你都会想要就是会想挑战不一样的东西，或不管是题材或者是当然我题材都专注在原住民上面，可是也许这次我要跨时代，然后也有就是比较规格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那我要学习的东西，我要就是去试的东西很多。对，那其实我觉得得奖那个就是心态，就是自己就是平常心。对对对对对，
哇，这个心情真的蛮不容易的，每一次都把自己归零而不是说已经一些东西很熟悉的，那就是没问题了。
对啊，我觉得好像到每一个阶段都在学习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创作者应该都是这样吧。对，都会有自己需要过的关卡跟什么的。
嗯，看杰瑶讲的非常的那种有感觉哈，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跟剧组跟片了。
哦，都没有认真上课。对，我知道。对，
而且也有一些国外的导演来，那时候你都盛逢其时，而且跟着他们，应该那时候很多的学习吧，都是我们在学校里面这样滚来滚去的同学看不到的。
我记得印象中，我第一次进入片场真的是19岁，对。然后，可是那时候也是我们老师，就是我们的那时候是导师嘛，李永泉老师有在课堂跟我们讲啊，他说有一个法国很有名的导演，就是要来台湾拍片，他说同学你们想办法，因为他们在争演员，他说你们就挤进去不管，反正就是说我们想要我们可以协助，我们可以实习，那我们就
什么都可以做这样子。
对，然后果真当然我们不会是演员，所以就是真的去片场，他就是给我们便当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进入，然后他就说谁会当场记，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试镜也没有在教就是这个片场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我就被抓去打板了，然后还要报英文版，因为导演是法国人，然后摄影师也是法国人。然后那个经验其实会让我觉得，在这个片场当我一打完板，所有人要开始动作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哇，这个工作很荣耀。可能我是被那个感觉吸引，可是那个时候台湾没什么拍电影，对，大概一年就最惨的时候，大概一年不到10部吧。
对啊，我们进电影系的时候是台湾电影业的谷底嘛。
对对，最惨的时候，
只有一些很有傻劲的导演卖房子在拍片。
我觉得好像现在是不是还是有？因为我是也没有房子了，
现在是卖爸妈的房子嘛。
哦，对，我没有，我没有那个资本。
那因为从电影系学生到现在这么久的时间，你觉得你在这上头都没有离开？这怎么办到的？这是什么心情？
哦，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前10年都在电影公司，对，我都是换，就是跟着不同的导演。然后其实中间也会觉得说这样子不太确定之后是不是还适合在这个行业这样子。可是那时候就想说都会说啊，不然再3年再几年这样。然后后来是因为就觉得说其实可以自己写剧本，然后我就可能就是在工作跟工作的空档我就写了剧本，然后我就送了台湾的优良电影剧本。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奖很难拿，真的。然后那时候我有得到就是佳作奖，我真超开心。我就是用那个剧本去送那个
辅导金。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我也只是送电视电影。嗯哼哼，对。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一些机会，然后他就一个很小成本的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电影这样。
是，我印象中你那时候跟了蛮多导演，像张作骥、蔡明亮、
曲导，对对，
而且很辛苦。
哦，
那时候什么事情都要管。半夜，
啊，
半夜还要去开门之类的。
哎，你怎么这样？对啊，对，张作骥导那真的很像学徒制，就会觉得为什么好像可能被灌输说我们做一个电影要有一个态度，然后好像有时候也不完全做电影的事情。我觉得那可能也在磨那种耐心吧。
是，
对，可能有点要把你的就是一直在挑战你的耐心的极限。后来我都有几度都有一点可能要爬不过去，后来就又撑过去这样。
对啊，因为听起来熬这么多年呢，很多去当导演就是希望下一步自己就变导演，可是你却甘愿在里头这样熬这么久，中间那个迷惘或者说想要放弃的心情应该也都有了
齁。也都有，可是其实后来我第一就是那时候自己的作品就是那个得让剧本那个不一样月光，我自己要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毕业后好像也差不多10年吧。
对，你是2016年推出的。
可是没有，那个是第二部，第一部我其实很2009年拍的。
对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摄影大柱跟我，就是他就有点不平，他就跟我说我们当这个大柱我们要熬到10几年。反正他的意思是说你他已经觉得我偏
快
了。对，可是现在的孩子应该不快，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当导演。那以前其实就需要经历一些过程。那时候他们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哦，我有比较快吗？好像大概大概我09年拍了，大概10到11年间。我们毕业是1998，一直在抢日期。好了，不管了，19，对对对对，
2009完成第一部不一样的月光。
对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相信 好的东西就像那个法国导演喝的葡萄酒也是需要酝酿的。那像现在看到你就是那个创作能量不断的在爆发出来。
哦，这对啊，从小就是我认同我的身份，可是我都没有机会去，因为我四岁就在台中市了。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我还曾经有，对，我就跟我妈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族语，可是我妈就说她这样没办法教，她只会跟老人对话，我就放弃了。很喜欢回到自己的部落，可是我觉得我都没有缺点，对，然后我，可是我又不喜欢很刻意的去。那应该是说像我们那个同学马耀比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刚好在大三还是的时间点，他可能碰到了一个契机，那我的碰到的时间比较晚，对，就是我有想可是找不到切点。那应该是说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拍一个片叫《风中匪音》，对，然后是跟原住民，可是团队不是原住民，那时候我是助导，那时候比较阳春一点了，我要去弄爆破什么，那时候就跟一群就是赛德克的族人相处，就那时候就有萌发，我就很想要写这样的一个剧本。然后最后是因为我电影工作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我有听到台湾有一个原住民电视台，我那时候是我不喜欢进电视台，可是我觉得好像我要透过工作我才有办法接触，对，所以我就进了原住民电视台，然后至少他会拍东西，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当时的官方认定原住民有16族，我之前可能只知道一些族群，然后那时候我也才知道我有族名，对，因为那时候进去大家都是 email 都要写族名嘛，我就赶快打电话我妈妈说帮我取，我妈说你一生出来就有了，我说诶，可是他们并没有叫我这个名字，然后所以我是用奶奶的名字命名，奶奶叫拉哈，我爸爸叫美波，因为我们是父子联名，父子联名，所以我就哦，那时候就快30岁的时候我知道哦，原来我有这个名字，所以我之后就会跟我的中文名字一起并用。
哇，这也是一段非常神奇的过程、哦、
对，
那我知道你其实不只拍剧情片也拍纪录片、嗯、你自己在觉得在这两个不同类型创作的选择包括这个题材、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进到原住民电视台的时候，因为不会拍戏，绝对就是都是小，就是那种记录报道片什么，哎，那时候开始就是因为以前都是拍就跟着别人拍剧情，后来哦接触到了这种人物报道，我甚至还做节目，我还做传播等等。然后我就是拍了剧情片之后，就你会发现，应该说像剧情跟记录，我的切点会不太一样。剧情片是我今天我想讲这个故事，然后我就会去收集可以创作的素材跟故事在里面。我都是原创的剧本。那纪录片的话，其实我不会刻意找，就是可能是说我今天去了哪里，我对这群人或这个人有兴趣，就是是比较是题材找我，我不会刻意，就是我今天想拍一个环保议题好了，然后我去 Google， 我没有，我完全是题材，就是我想要对这个人好奇，我就是拍纪录片这样。嗯、哼哼，然后我觉得当然纪录片有时候拍一拍的过程，它会变成我剧情片的养分，
养分，
对，
所以好像有点同时在做填调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没有错。
对，所以你觉得这两个类型交错的在进行，对你来讲反正是更加分的。
我觉得都是创作，就是不同的类型，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哦，纪录片好好烦哦，因为我觉得好久哦，就是就感觉那对你拍你也知道，诶，你可能某些时间就发现诶，好像这个时候得去拍它，就有点被时间上不是不是
心里面有一直有件事情，
对，就觉得好像诶，是不是要问一下他最近我是不是我说诶，过年他是不是也要做这个事，我是不是要问一下或者是什么的。对啊，那剧情面其实很就是那一段时间，那个
很
明确，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看你那个《漂流遇见你》那部片、嗯，其实也觉得哇，杰瑶也可以做出这样，而且那个音乐性还蛮强。
哦，对啊，那个也是因为2012年我被邀请去拍，就是被邀请去拍那就是跟台湾的艺术家过去，然后我认识那个地方，然后我也是突然觉得这地方好酷，我想要再跟他发，就继续有关系，所以我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是
对。
但因为你的作品的题材跟背景让你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很特殊的国际影展，而且跟很多国家的原住民文化、嗯、甚至是艺术家有接触。
对，
你看到其他不同国家他们对待原住民或者在体制上的一些建设，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观察跟心得，对照台湾原住民现在的一个处境跟状况？
嗯，我觉得影展我还是都是参加比较那种 不能正规，就是比较不是
第一集第二集，
不是不是，我是说不是偏原住民的影展，反而是我后来去了那个漂流记者去南太平洋，然后认识那边的原住民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认识其他不同的原住民，后来有接触了毛利纽西兰，然后斐济也有，然后最近我才去夏威夷，可是我还没有办法很近身的接触，然后就会发现我们都有相同跟相异的点，然后如果你要讲里面最有权力最什么的应该是毛利，可他们都觉得自己还不够。然后最近也是因为短片的原因，因为我那个短片是
男孩奇幻夜，
对，男孩奇幻夜是美国的组织邀请的，然后他找不同国家的那个原住民导演拍短片，
哇，
然后因为是美国，所以很多北美，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没有办法接触北美，因为现在不能讲印第安人，他们会让我觉得不正确，就是北美的
原
住民，对对对，然后就会去观察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对，我去年到了那个 Mohawk， 就是北美，刚开始觉得他们好冷，就是有点距离，后来发现就是有点像泰雅族一样，我们也是有界限的，就是不能随意的侵犯我们，可是当我们交流了过后，完那个距离是就放下来了。对，就是接触不同的原住民，就是我自己怎么讲，就是我其实也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些什么事情。那其实我最近后来到毛利之后，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连接就是毛利跟泰雅族，我想要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剧情，超自然的原住民剧情片的。
哇，
对对对对，现在在着手在开发这个部分。
嗯，
对，
哇，听起来好期待啊。
对，
而且感觉上你这个说关于族群或者血统的旅行这件事情，这个奇幻之旅才要开始。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我那时候2012年才接触到那个新克里顿的卡纳克人嘛，对，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的接触这样子。
而且感觉这些故事只有你能讲，而且你也能讲得好，要靠你
了。希望可以把它执行得好，对对对。
那来聊一下你最近居然开始拍短片，这个男孩奇幻夜，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啊？
就是刚讲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美国组织吧，就反正就透过一个关系找到我。那我记得还在疫情中，
嗯哼，
他说他们已经拍了第一季了，他们要拍第二季，其实他们要拍的是记录短片啊，6到13分钟。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以拍剧情嘛？因为我几乎没有在拍剧情短片。那时候对我来讲，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弄完长片已经后置差不多，就会有一种想要玩或是冒险的那个想法，就想说来做一个剧情的短片。然后他们说哦可以啊，然后就是我有看到他们之前做的有不同的，有墨西哥、非洲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的话我要做什么，因为其实我一直对部落的酒鬼很有兴趣，我就从酒鬼出发，然后我想说短片，因为我就想说我对酒鬼跟青少年有兴趣，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找两个曾经都拍过我的片子的两个青少年，对，演员，对，然后
现在都长大了，
对，都长大的泰雅族演员，然后跟酒鬼，我就想说可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自己在开发其他剧情长片的时候，我也在开始找泰雅族跟灵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灵的民族，所以我应该是这个短片应该是我首次在我的剧情片里面探讨到跟灵有关的，可是透过少年就是在森林迷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
嗯哼哼，感觉上跟你接下来要做的那种再更不同科幻一点，
对，我觉得有，对，
是个起手式，开始要练习。
我觉得就是 try 快，然后我就觉得说，在那个过程中就知道，因为之前我拍片都比较写实，我就会开始找到，你要拍奇幻的时候，你可能在哪一个方面要多思考。我真的觉得都是学习，因为就想说，好像可以这样做这样做，就觉得说，那反正先尝试看看，然后再看看，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在未来在做长片的时候去思考。
哇，就像你说的，都是新的开始，
对啊，
越来越难。
对，而且短片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台湾就是年轻人都是短片是长片的跳板，可是
你从长片再回来拍短片，
对，我觉得短片其实不好拍，因为 因为刚开始你还是会有那种长片的节奏，没有，因为现在台湾短片比较长，其实 真正在国际的短片是15到18，
嗯，更短。
对，然后我那部片18，我就18分钟，就是不知道就在找那个节奏，
怎么样再能够更去无存精。
对，因为它那个节奏不一样了，也不是那种剧情片的三幕，反正就觉得是一个不同的尝试。对
对，那知道你这部片好像也去参加了一些影展
啊。哦，对对对对，
下个礼拜好像就要宣布一个很大的影展的成绩。
对对对，
先祝福你能够顺利的入选跟入围。
对，
那你自己透过这些国际影展让作品可以到国际上，让更多不同国家的观众认识台湾。
对，
你自己希望原住民的这样的题材的电影能够有机会在国际上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
因为我其实到很多国家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台湾有原住民。那其实台湾的原住民就是有官方认定有16族，其实这16族可能对台湾人来说，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也是同一种，完全不同，16个族不同的语言文化跟样貌，其实就像16个不同的国家。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部落的概念，其实有点像城，就是不同的国家这样子。然后其实你说像毛利，它就是一个族，所以它的语言可以通，大部分语言是可以通。那台湾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会觉得我到国外去的时候，哦，大家都想说，哦，台湾原住民。对，然后我会跟他解释，然后我会秀出我们那个祖先的照片，因为我们有纹面什么。我就是其实体态上是有点像那个北美的那个，好，大家讲印第安人，有哦，大家一听到这个就会，哎，就会开启那个大家想讨论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有16个不一样的。那你可能看到另外台湾族可能黑黑的，可能比较什么，就是不太一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有所好奇。对，那我甚至我们去毛利的时候，因为台湾的原住民算南岛语族嘛，然后大家都认为我们是发源地，所以我们去毛利或是南太平洋，他们都会觉得我们从祖灵地来。
嗯哼，
对，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想要把它拍成电影的原因。对，
是文化艺术甚至电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所以台湾的原住民希望有杰瑶的作品能够帮他们带到更远更多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电影声音的位呢，要来介绍杰瑶导演在上一部作品《哈永家》的一个主题曲。这个主题曲也拿到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歌曲，而且
入围。
哦，入围。OK， 好，你也参与作词了。
对对对，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烤火的房。
哦，对，因为这是我第二次跟那个台湾族的那个音乐人宝普合作。我们第一次是只要我长大，那个时候也是我写词，然后他作曲，然后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哎，他就突然说，哎，啊，你的词什么时候好？我就说，我还要写吗？这可能他因为他想说有我的词，他就可以就直接按照这个词的节奏去做
曲。因为导演最懂自己的故事嘛，哈。
可是我想说，哦，是我要写哦，好。然后，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他刚开始就有做了一个曲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听的时候，我没有觉得那应该是主题曲，我觉得它是主旋律而已。然后反正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剪到很后面的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哎，这个旋律如果拿起来唱呢？然后那时候我自己。又偷偷的拿一些那个就是录音程式，自己因为那个旋律我知道了嘛，我就自己在那边一边唱我大概想到的词，一边那个，对。所以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哈永家里面讲的是家庭嘛，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是烤火房。那烤火房其实是泰雅族现在部落现在慢慢没有烤火房，就是烟，就是那种一般的烟囱。其实烤火房是一个大家可以团聚，因为它有火你就会围在一起，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很重要的那个价值，对，大家可以围在一起的地方，
聚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取暖。然后在那边烤火房你不会有争执，它都是
很平衡的
那个状态。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不然就是这个我们以火为取向这样子。然后我就反正我的词都是很简单。然后那时候我本来又想说我要不要加主语啊，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不要全族语，因为因为其实我族语很烂。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有去考那个叫什么族语的初级的认证。我就想说如果是我用我的程度写，就是我只要带一点点就好，就是我可以唱的大家都可以唱。 对，所以我就在里面加了一点点的主语，就是你看到那个主语的东西，就是我当时的程度。
是是，
对。
哇，光听这个故事就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曲。那烤火的方言很适合十二月这冷冷的天来听，
是是是。
那我们节目最后就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烤火的方，也非常谢谢杰亚导演来到我们节目，谢
谢。
谢
谢，好，拜拜。
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估计个
阿公阿公
下雪了，
不要忘记从前，
好，那。